大家好，首先欢迎各位再度来到佛教法相学会佛学选讲系列的心经频道。在上一节就讲到诸法实相是空的，诸法实相就是宇宙万法的真相真理，我们收集波野波罗蜜多就是要证见诸法实相。在一节我们会继续讲诸法实相，包括一些对于空的理解上面的一些问题。首先就是讲缘起性空和性空缘起，所有的法，一切的人事物都是在缘起法这个法质之中运作的，一切法是随着因缘和合而生起、变异乃至消失，是随缘变异的。由于缘起这个现象，我们知道一切法都是并无实在自性，是没有一个恒常不变可以独立存在的实体，所以是没有一样法不是空的。因为缘起，我们知道性空，在中论里面就讲到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而正是因为是空，是并无实在自性，是没有实体，所以一切法才可以随着因缘和合而生起、变异乃至消失，宇宙的千罗万象才可以显现成立和运作。因为性空，所以可以缘起。中论里面就讲到了，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若无空义者，一切则不成。如果不是空的话，一切法就不可以有任何的改变，以前是这样，就以后都是这样的了。那我们就不可以看到现时看到的千罗万象的世界了。从世俗事相一方面说起，就是缘起性空；从真实相一方面说起，就是性空缘起。或者我们听到这些道理之后，最大的感悟就是无常，样样都会随着因缘而改变甚至消失，都是无常。经文也都有讲到无常故苦，我们会有老病死，快乐的时刻会有完结的一日，那个时候亦都是苦，所谓坏苦。既然我们知道一切都是无常的，我们就不会执着任何事物为实在。尤其是当遇上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比如当有亲人过世的时候，这个无常的感悟就可能有助我们更加能够坦然地去面对。甚至我们可能很有信心地觉得，即使自己的无常到来，我们都已经有心理的准备了，自己必定会有这一天的，是不会被自己有任何的执着牵挂地去往生，甚至好像很潇洒地去说，死了去下一世就好像换一套新衣服而已。但是是不是这样，我们就真的已经准备好我们的无常的来临呢？在这里首先想跟大家分享在大智度论的一句论文：世间无常是邪见，大是相对于摩诃，智是相对于波野，道是相对于波罗蜜。大智度论就是解释摩诃波野波罗蜜经的论点，做这部论的论主就是龙树，是印度大约在公元三至四世纪时候的人，一般我们是尊称他为龙树菩萨的。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一向都说缘起的事物都是无常的，为什么现在又说无常是邪见，是不正确的呢？大智度论就引用了《杂阿含经》所记载的一个故事，佛陀在之中的开示来解释。事情就发生在佛住在迦毗罗卫国尼拘律园的时候，有一次就有一位释氏族人摩诃男就来到，在启手礼足之后就坐在一边，就跟佛说：世尊啊， 这个加皮罗卫国很繁荣，人口很多，我每一次出入这里的时候呢，都见到有很多御林军军队侍从，有很多象啊、人啊、车乘啊，一起在路上边横冲直撞，我好惊会被他们撞死啊！嗰阵时候，我可能会唔记得咗要念佛、念法、念僧，咁我就谂啦，喺呢个情况之下，我死咗之后会生去边一度呢？佛陀就同摩诃男讲啦：，你唔需要惊恐，你命中之后咧就系唔会堕去恶趣嘅，亦都唔会有恶嘅果报，就好似有一棵大树。一向都順住風勢向住一個方向生長傾斜，如果俾人哋喺根部嗰度斬斷咗，咁一棵樹會跌去邊一個方向呢？摩诃男就話啦，係會隨順住佢原本下垂啦、傾斜個方向跌落嚟啦。咁佛陀就同摩诃男講啦，你亦都係一樣嘅。当你命中的时候呢，就不会生去恶趣，亦都不会有恶的果报。为什么啊？因为你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收集佛法，念佛、念法、念僧。那当你命中的时候，无论你的尸体被火烧，或者弃尸在坟地，风吹日晒，甚至之后成为尘土飞沫，但是因为你的心意识已经在久远以来是为正信所分集，以持戒、布施、听闻佛法和由此所生起的智慧所分集，所以你的神识是会上升去安乐的地方，将来是会升天的。摩诃男听了之后就很欢喜，就作礼而去了。摩诃男所担心的交通意外死亡呢，当然是属于无常啦。但是正如佛陀所讲的，好像一棵树是会随顺着它原先已经倾斜的方向倒下来，而并非是会随机性地向任何一个方向倒下。摩诃男也是会随顺着它一向所收集的善业生往善处。由此可见，由于本身所积累的习惯性地去做某些事情，由此而生起有关的业力。虽然即使外来有些因缘条件的转变，所引致的改变亦都是会随顺着这些习惯性业力，是会有一定的关联相续性，是不会完全无关的。之前的习性业力是不会完全断灭的。善是会招感乐的果报，恶是会招感苦的果报，这个是自然的法则。在大智度论里面就有这样的论文，若一切实性无常，则无行业报，今一切言性法有果报，以是故诸法非无常性。即是说，若果一切事物的实质自性是无常，咁就唔会有呢啲善恶果报嘅关系啦，而且随顺住修行可以得到相应嘅果报，声闻性可以喺见到之后证到初果、二果、三果乃至阿罗汉果，菩萨见到之后咧，由初地菩萨可以晋升至十地菩萨乃至成佛果。由此可见啊，诸法咧系非无常性嘅。是并非没有任何的常性，所以在无常当中呢，亦都是有常的一面。行为的重复积习成性，就是会成为一种力量支配着我们，所以真正是准备好无常的来临呢，并非只是我们心里面无惧死亡，而是平日多收集善法成为习惯。反过来说，我们也要多留意觉察反省自己有哪些不良的习惯性，下定决心一点一点地去除它们。之前提到将生死轮回比喻为一个人除了旧衣服换上新的衣服，早在古代印度比佛陀年代更早的时期， 屬於印度教前身的宗教哲學教派所流傳的博家梵歌已經有這樣的譬喻了。這個譬喻或者可以令到我們沒那麼懼怕死亡，或者可以令到我們臨終的時候沒那麼執著我們的身體，這樣是不錯的。但是呢，當我們用這個譬喻去開解自己的時候，我們必須要知道這個譬喻之中呢，是跟我們佛教教義有一個根本不同的地方，就是它隱藏著有一個不變的自我靈魂的意思，只不過是換了一個身體軀殼而已。在博家梵歌就有這樣的說法了，正如一個人換上新衣服而放棄舊衣服，同樣地靈魂接受新的物質身體而拋棄舊和沒有用的身體。佛教是講無我的，是不接受有一個不變的靈魂的。除了我們的身體是時刻地在新陳代謝之中改變之外，我們的精神方面也是會時刻隨著因緣、我們的經驗、行為等等而改變。我們的習氣，我們所種的種種業因，如果還未受報的話，是會潛藏在我們的神識裡面待緣受報。在唯識學來說，就是說藏在我們的第八識阿賴耶識裡面的種子。所以在譬喻裡面，換衣服的人每一次輪迴的時候都已經跟之前輪迴的時候不一樣了。我們的神識是會帶著不同程度的習氣、業力等等輪迴至下一世。我們的習氣如果沒有去刻意去改變的話，或者沒有這樣的因緣，比如沒有因為轉換環境或者有新的朋友等等令到我們改變的話，這些習氣就會隨著我們不斷地重複變得更加牢固，綁得我們更加緊，就更加難改了。所以佛教有依據這樣的說話，此生不向今生道，更向何生道此生呢？說到這裡，我就想起一句都幾多人說的口頭禪，就是我就是這樣的啦。可能是在不同的情況之下，多數是自己做了一些不是那麼合適的事，被人家責備的時候，自己很晦氣地就這樣說出口。也都可能是在對自己有些不是那麼滿意，甚至是內疚的情況之下，心裡面這樣跟自己說，我就是這樣了。希望大家以後想說這句口頭禪的時候，記得跟自己說，我不是就是這樣的。我們是佛教徒，就更加應該知道一切是緣起性空的，我是可以改的。改變是需要因緣，外在的因緣條件我們未必可以控制得到，但是我們作為主因，必須要先要自己下定決心去改變，發動改變，這樣才是對自己負責任的態度。當然有些事情，比如說我們的身體有些病苦等等，是未必可以隨著我們的意願去改變的。但是我們怎樣去面對事情的心態呢？我們是可以選擇改變的，可以不在辛苦之上再加上心的苦。在講完摩诃男這個故事之後，大智度論裡面又問了，若無常不實，佛可以說無常啊？咁呢度咧就係、大智度論嘅論主咧，龍樹菩薩咧就假設有人會有咁樣嘅質疑，咁而代為提問嘅。咁跟住就答啦：佛隨眾生所應如說法，破常顛倒故，說無常。咁佛係因應眾生所相應、所需要而說法嘅。是為了破斥我們世人很自然這樣就覺得我們現前眼見的人事物都是常的，這種是顛倒的執著。顛倒即是違背正理的，是違背了緣起法則的，所以佛就跟世人說無常了。 咁跟住就話啦，以人不知不信後世故，說心去後世，上生天上聚福業，因緣八千萬劫不失。咁另外就係因為世人唔相信，唔知道，唔相信有後世啊，咁所以咧佢就話咧，摩诃男佢嘅心識喺去世之後咧就會上升天上邊，咁因為咧聚福業因緣咧係百千萬劫都唔會失去嘅咁。咁跟住佢就話呢啲咧，呢啲教法咧就係對治釋談，而並非係第一二釋談喎。咁究竟乜嘢係對治釋談同埋第一二釋談呢？龙树菩萨就是将佛陀的教化众生的教化就是分类为四个范畴，称为四色坛。色坛就是有成就、中要、理趣的意思。对治色坛就是即使是针对众生的贪嗔痴等等的烦恼，应病而给予法药，呢啲係為咗滅除眾生嘅煩惱啊，同埋惡業嘅教法。咁由於佢能夠斷除眾生嘅種種嘅惡行啦，咁所以咧就亦都稱為斷惡嘅釋談。咁第一二釋談咧就係話，即係破除一切論語語言啊，即是去除一切嘅概念，係直接以第一二去傳明諸法實相之理。直接以最究竟、最徹底圓滿的教法去傳釋諸法實相的真理，是為了令到眾生呢是真正能夠契入教法，所以呢又稱為入理釋談。在佛典裏面很多時候又講到真俗而諦，諦就是真理的意思，真谛又称为第一二谛啊、圣二谛啊咁，俗谛又称为世俗谛啦。喺中论里边就咁讲啦，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首先一就系以世俗谛啦，二就系以第一二谛。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二谛，则于心佛法不知真实义。即是话我哋睇佛典，如果我哋唔能够分别出里面的教法是属于世俗谛或者是第一二谛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很真正地去理解甚深的佛法了。我迟些在讲心经的内容的时候再会详细地讲真俗二谛，和讲这四色坛其他的两个色坛。所以呢以上所讲的教法，即是有時候講無常，有的時候講非無常，都是為了要破除不同人的執著，是屬於對治釋談，就並非是最究竟真理的第一二釋談。論文跟著就說了，諸法實相非常非無常，即是說是並沒有一個實在完全的常，亦都並沒有實在完全的無常。佛亦处处说诸法空，诸法空中亦无无常。既然一切都是空的，是不实在的，当然亦都不会有实在的无常。讲到这里，可能大家又会问了，既然说非常非无常，为什么这里又说聚福业因缘八千万劫不失呢？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在《中阿含经》里面的《业相应品》里面一个言语经。咁因為經文都頗長啦，咁我就只係簡單將個內容介紹出嚟啦。咁呢度咧係有兩個例子嘅。第一個例子咧就係講，譬如有人做咗啲惡業啊，咁因為佢又唔修身，又唔修戒定慧，壽命亦都短喎，咁即是話佢唔夠時間去懺除佢嘅罪業啊。咁佢咧將來咧就必定會招感墮地獄嘅苦果啦。咁情況咧就好似將一兩鹽啊抌落一杯好少量嘅水入邊，咁喺鹽多水少嘅情況之下咧，啲水就當然係鹹到飲唔落口啦。咁第二個例子啦，就係同樣有人係做咗啲惡業，但係咧因為佢懂得 修身、修戒、定慧，寿命亦都长喎。咁即是话佢可以有时间去消除佢、杂参除佢嘅恶业啦。咁呢个人咧就必定会喺现世就受到苦报噶啦。咁即是话佢现世就消咗业啦，咁下一世咧就唔会受到地狱嘅苦果噶啦。咁情况咧就好似同样将一两盐咧就系抌落去恒河水里边。咁恒河水咁多，梗係可以沖淡呢啲一兩鹽嘅鹹味啦。咁啲水就唔會鹹到入唔到口啦。咁喺呢度咧就講到現世就開始受到苦報啊。咁當然啦，就比起佢原本所做嘅惡業所應受嘅惡果啊，比如要應該下地獄嘅報咧，咁就已經輕咗好多噶啦。就所謂重業輕報啦，就好似《金剛經》裏邊所講啦。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啊！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咁即是话，呢个善男子、善女人本来因为佢以前做咗个恶业咧，应该系堕恶道嘅。但因為他今生有受持讀誦《金剛經》，所以今世只是受到被人輕賤這些比較輕的惡報，下一世就不需要落三惡道了。在這個例子裏面，鹽就是代表已經做了的不善因、惡因是無法再改變的，而水呢就是代表善業，就是為緣。如果能夠把握時間好好地修我們的身口意業，修好戒定慧，就可以由善業的收集之中呢去減低惡業的力量，就好像加入更多的水呢去淡化鹽的成分。而個果呢就是那些鹽水了，就當然沒那麼難飲了。咁我哋千祈唔好喺受到苦果苦受嘅时候，因为生起更多嘅烦恼，随住习气又做更多嘅恶业，喺唔加水之余咧，反而加更多嘅盐。从摩诃男嘅故事、盐喻经同埋金刚经嘅经文咧，我哋可以睇到喺常同埋无常当中咧，系冇决定相嘅。我哋已经做咗个善恶业，喺感果之前虽然系百千万劫不失啦，咁但系由于我哋所做嘅其他善恶业系可以作为其如何感果啊、何时感果嘅缘啊，咁所得到嘅果报是苦是乐咧，亦都系会改变嘅。所以喺无常之中系有常，常之中亦都有无常，一切都系自性空，系依住各种因缘和合当中运作嘅。執着有實在的常或者無常都是樂而邊。在《大智度論》裏面就有這樣的論文了，常在一邊，斷滅在一邊，離是二邊，行中道，是為波野波羅蜜。世人很多時候都會執着常或者滅依二邊的，比如有些人就會認為有個永恆不變的靈魂，那就是常，亦都會有人認為人死如燈滅，什麼都沒有了，那這些就是斷滅了，兩者都是偏執的偏見。那什麼是行中道呢？印信法師在《中觀金論》裏面就講到中的意思大約可以有兩種，第一個就是中實，即是如實的意思。在正見的體悟實踐當中，一切的事物本相是怎樣的，應該是怎樣的，我們就如實反映，如實反應，即是還他如何了。第二就是圓正的意思，不偏一邊，亦都不偏向另外一邊，是恰到好處的意思了。在《大智度論》裏面，除了常和斷滅這兩邊之外，亦都舉了很多其他執二邊的例子的。咁跟住就係常同埋無常啦，之前我哋講咗啦。另外一個例子就係苦同埋樂啦。執著有實在嘅苦同埋實在嘅樂，亦都係樂而邊啦。雖然世間有好多苦難，即使有樂，亦都會隨住因緣改變而消失，而帶嚟苦受。樂係唔能夠永久嘅，所以經文話無常故苦。 就是我们也不能够否定世间是有乐的。印顺法师在《佛法是救世之光》里面就讲到了，佛说人生是苦，所讲的苦是有缺陷、不永久、不彻底的意思。佛讲一句说话是要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人生是不彻底的、不永久的，就等于一些病人必须要先知道自己有病，才会去肯去找医生去看病的嘛，然后才会病好的嘛。就是因为佛为我们讲人生是苦，我们现在受到苦了，知道苦了，我们会发心去修行，修善去恶，将来就会有乐果。如果我们执着人生是实在的苦而消极悲观的话，就不懂得去修行灭苦了。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如果我们因为曾经修过善因，现在享受到乐果，但是因为太快乐了，可能我们就不想到要修行，或者没有动力去修行，甚至因为自己的优越性而做恶因，将来就会受到苦果了。所以我们是不可以执着有实在的苦、实在的乐，苦和乐都是会随着因缘而改变的。老子所讲的祸是福之所以，福是祸之所伏，又或者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正好讲明这个道理了。祸和福是可以讲为苦和乐，是互相依存的，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我们大多数都知道不应该担着欲乐的啦。什么是欲乐啊？就是五欲之乐，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根对着色声香味触五个对境的乐受。或者我们大多数都不觉得自己有担着欲乐的，是不是？或者当我们下一次，比如我们吃到一些觉得很美味的食物的时候，想一想我们有没有执着到这些美味呢？我们会不会想吃多一点呢？又或者为了这些好好味，我们愿意花很多的时间、金钱乃至杀生，为了追求一定要好新鲜才满意觉得好味呢？这些其实都是执着，执着我们舌头的享受。我们可以再想想，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执着而自己不知道的呢？在生活里面正常的享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们就必须要避免执着了。修行并不是要自己不能够有任何的享受，更不是要有过分的苦行太过劳累自己，否则我们就会对修行失了欢喜心，想起都害怕了，甚至会生起退转心。当然我们也要对自己有一定的要求，我们要精进才可以有进步，我们要取得一个平衡。正如佛陀告诫他的一位琴师弟子一样，琴弦不可以太松，也不可以太紧，松紧合适才可以随心意弹出美妙的音调。执着有实在的有或者实在的无呢，就是乐意边的另一对例子了。在《住维摩诘经》里面就讲到，法从缘故不有，缘起故不无。法从缘故不有呢，就即是说所有的事物都是世俗施设安立的假名，即是假借一些音声啊、符号啊作为名称，比如台啊、人啊、生灭验证等等，所以并非是有实在的有的，只是幻有假有，亦都是依从因缘和合而显现出不同的幻相，亦都是依从因缘灭而消失，所以呢并非是有一个实在的有的，只是幻有假有，所以就说法从缘故不有。而但是亦都因为事物是依从因缘和合而显现，是有它的作用和功能的，是可以成为其他事物的因缘的，所以亦都并非是实在的无，仍然是有幻有和假有的，所以说缘起故不无。 我哋不落于二边嘅偏执，行中道咧就系波耶波罗蜜啦。我哋嘅语言思想都系有相对性嘅，而诸法实相咧就系超越相对嘅，超越概念嘅。所以话非常非无常啊，非有非无啊，呢啲相非咧就系叫我哋超越相对性嘅概念。是并非有一个实在的什么非常非无常啊，非有非无啊等等，所以我们也都要破除双非的概念。在大智度论里面就讲到，是空法相不可说，若不可说不名为空。诸法实相是离言的，讲不出的，除了是因为假名的种种概念是不可以真实地表达到事物的本身之外，亦都由于事物是时刻随着因缘而改变的，是千流不息的。比如我们身体和心念是时刻在这里新陈代谢和改变，就好像空中的云彩随着风、阳光折射等等的因素，时刻在这里变化着不同的形状和色彩。所以空的法相，即事物的相呢，是空的，是不可说的。那如果是不可说的话，即是也都不可以说得为是空，或者是其他任何的形容词。但是佛呢，就是因为慈悯我们世人呢，不明白到无常生灭，而产生种种的错误的见解、执着、烦恼，而不断地造业受苦果。所以佛就施设方便，即是方法为我们去解说，勉强以世俗的语言，即是所谓的空啊，或者有些情况下就讲不可尽啊、无数啊、无量啊、无边等等，是为了令到我们有一个可以入手处，可以明白诸法实相。空亦都是一个施设出来的假名，我们不可以执着有一个实在的空，所谓不境空，就是彻底无有遗漏的空，就是要我们空掉所有的概念执着，连空啊、不境空啊这些概念都要空掉。当我们真正明白缘起性空，就不应该有任何的执着了。事实上，当我们有任何的执着的时候，除了是会妨碍我们看到真实之外，亦都会妨碍我们在待人处事方面乃至修行的时候不能够恰到好处。就好像我们有一只手指有个伤口，当我们用一只手或者双手配合着任何事情的时候，就会处处要保护着这个伤口，不可以触碰到它，这样就不能够很灵活地恰到好处地配合着力度啊，动动每一只手指的位置，这样呢就可能不能够将件事情做好，甚至可能会打烂嘢啦。我们最大的执着就是我执，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我，有实在属于我的实在东西、面子、享受、权力等等。就是因为这些执着，很多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做好自己所应该做的，甚至会伤害到其他人乃至伤害到自己。讲了这么久，耳边可能会有些心水清啊、读过佛学班的朋友就会问了，一切法除了是因缘所生法，即是有为法之外，亦都有些叫做无为法的哦。一向都说无为法是非因缘所生的，那这里所讲缘起性空这些种种的说法，是不是就不包括这些无为法呢？在很多佛学词典都有讲到了，有为法的有为呢，就即是指有作为啊、有造作啊，即是说这些有缘法就是由因缘和合而成的现象诸法，是有生住而灭的四相。亦都有啲佛典咧，就話將個住同埋二咧就合併為一，就變成有生住滅三個有為相。而無為法咧就係有為法嘅對稱，係指離生滅作為嘅無因無果之法，即是冇生住二滅啦，係冇作為嘅，即是唔係由緣起所產生嘅法啦。咁要讲 無為法是否都是性空呢？都要花一些時間，或者我就留待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了。再見。